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 Queenie。
Hello Queenie，你有没有写过日记的经验？
国中的时候吧。
啊，你国中有写过日记？
对，而且我也写过交换日记跟好朋友。
什么意思？
就是一本日记本，然后我写一天，隔天再去学校给我的好朋友，他会写一天，然后我们就会交换彼此的秘密。
哦，这样啊。
对，小女生很流行。
是哦。
对，
那这个可以给家长看吗？
当然不行。就会写说可能喜欢班上哪个男生啊什么这种秘密。
哦，只能固定跟那个人交换。
对，都是通常都是最要好的朋友。
对，那你这样子写日记的经验大概为期多久？
再大一点就没有跟别人交换，就是自己写。
哦，你会自己写日记啊？
偶尔。
你是自己买一个日记本吗？还是？
以前都是写在那种自己的，算是什么 MSN 的时候，有一个类似部落格那种，写在上面。对
，MSN 的年代。
对，好像透露年纪。
大概2000年左右吧。
对，
西元2000年左右。
应该是就是念书的时候。
哦，OK， 我自己是以前我写过一段时间的日记的，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人，有写一段没写一段的，然后那个倒是书信会写，但日记就比较少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与自己交换日记的作者，李嘉文，海蒂心理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新书，还有他这本书想要传递的内容。李嘉文心理师你好。
Hello Charles， Hello Queenie， 我是海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海蒂你好，好久不见了。其实也没很久了，对不对？
是啦，但是也感觉好像很久没见到你了这样子。
哦，是吗？
对。
好，所以说你自己有写日记的经验吗？
有啊，刚刚在听两位在聊日记的时候，我刚刚浮现了一个儿时经验。我应该是没有跟人家讲过这件事情。小学暑假的时候，但 我可能比 Queenie 年纪再大一点，就是那种暑假的时候不是有暑假作业会有日记，然后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日记。然后我不知道暑假作业怎么写，我就我妈说，妈，日记要怎么写？然后我妈就说，日记就是你就写你每天发生什么事啊。我就哦好，然后我就开始，好，假设1月1号，暑假7月1号，7月1号天气好什么这样。
对，
今天早上我起床喝了水，吃了早餐，刷了牙，然后几点睡觉，就这样。就是每天都在写流水账。那我以为那就叫日记。直到大概写了1-2个礼拜被我爸发现，然后我爸就说，你这写什么？我说日记不就是写你每天发生什么事吗？
他怎么可以看你日记？
那个是暑假作业。
哦，暑假作业。
而且小学一年级根本就不知道在做什么，以为那是作业嘛。然后我爸就说，不对不对，日记是去写记录你一整天或者是那一阵子最感兴趣最开心最有感觉的一件事情。所以日记不是记流水账。那是我这样讲起来现在对日记最早的跟鲜明的画面。对，那现在的日记就我自己就慢慢发现，好像脸书的日更是某种程度的日记。
哦，对耶。好像是哈。
是，但不见得是会写很具细迷疑去写说真的很私人的事情，如果是公开的话。可是
但其实这有点不一样。
是哈，怎么说？
因为你那个一般你的日记是 keep it for yourself， 就是自己看的。但是脸书的日记你会 care 人家的名字来看。
对，但是我的脸书，我刚刚差点讲到我的日记。我脸书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多很多 self reflection， 很多自我反思。
okay.
我看了什么电影啊，看了什么书，然后就会去写。所以我的脸书有个系列叫做心理师的内心戏。
对，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骂小孩啦，或者是跟老公吵架啦，就是一些那种内心的状态，是不是个案的私密记录，然后也不是我自己太害怕让别人知道的，我就把它写出来。那真的写那种很私人的东西，我小学也有啦，就是5-6年级的时候有买那种，那时候还流行有钥匙，有锁头的日记。
哦，对对对对对，
我有看过。
对，然后
你有看过。
所以是不同年代，对不对？
我有用过。
就是那个钥匙，然后你就要把你日记锁在里面。那时候我写过，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爸妈还跟我说，好，你要好好写日记，长大你再回来看，你会发现你以前多幼稚。然后我因为这句话很生气。我就想说我才不会觉得我幼稚呢。然后过了几年就跟我爸说，我没有觉得我以前幼稚啊。我爸就说，那就表示你没有长大。我超生气的。对，
okay.
但是这是我跟日记的经验。
对，好，所以那个像海蒂说他小的时候有写日记的经验，那你这本书与自己交换日记 这本书是院之出版社跟那个阿贝老师一起合写的吗？
是。
你当初是怎么想说要写这本书的，跟阿贝老师来做合作？
好，我觉得这本书我们讲实话，它的企划的出现非常非常特别。它其实是出版社的提案，就是现在有考量于现在市场上面的书很多其实都是单面阅读嘛，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读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这几年我自己其实在2016年开始，我意外买了一本手札，然后那个手札有一点概念式的，就是你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要帮这个月定一个主题，用一个字来定义这个月的主题，就有点像是先设立的目标然后完成。那一个月，应该说那一年，我发现我有好大的不一样，因为我每一天会花时间去记录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或我这一个月发生什么事，然后再回首过去就会觉得哇，我这一年真的进步好多。所以我真的好相信那个互动式的书写，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个过程。那也是跟出版社聊到这个东西，就觉得说那我跟阿菲老师其实在过去都出版了很多这种单向的文章，可能是工具书啦，可能是心灵励志的文章，那有没有可能合作，然后透过一些心理学的提问跟引导，或练生活的练习，让读者除了阅读阿菲老师的金句跟文章之外，也可以透过心理学的练习去自己跟自己对话。所以这本书叫做与自己交换日记。很有趣是，我们不像其他书的出版都有所谓的作者亲签版，
对，
这一本其实没有推。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最重要的人应该是读者自己啊。日记的主人，日记的那个作者就是他自己本人，所以应该签上名的是自己啊。所以在这本书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翻开第一页，他其实开宗明义就让你有一个空白的位置，就是先问你未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要把它写下来。
会不会有人说我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就先空白没关系啊。可是对我来说，像我们在心理学，我们在做咨商，很多人说想要改变，想要变得不一样，我常常就会用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那句话，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没办法告诉你该怎么走。好，那个情境就是爱丽丝她迷路了嘛，她就问那个微笑猫说那你可以告诉我，就 I'm lost， 我可以去哪里，我可以怎么，我要怎么样走出去。然后猫就跟我说猫就跟她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没办法 direct 你自己该怎么走。那我觉得那个先定下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就是一开始先写下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最后才写下来，然后再翻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周也是许愿。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前后的呼应，就觉得好像就是在跟宇宙相定的，最近很流行说的这句话，就好像要先相信才会成真。对，
Queenie 好像已经开始写几周了，对不对？
对，我写到第二周了。
你目前感觉怎么样？我其实好想知道第一线读者的反应。
我觉得那个问题真的是没有静下来的时候不会去想到这些问题。然后虽然就是我有在练习正念，可是也不是时时刻刻都保持在正念的状态，所以就是在这个问题在写的时候就会去回想说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好像真的没有平常没有留意，在洗的时候就会去回想说我刚刚在刷牙或是洗澡或者在喝茶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对，会多停留。
所以这本书其实有另外一个概念是，好，就像刚刚崇英老师说的，如果未来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我暂时想不到，可是他每天都有一个提问，你每天都可以陪自己五分钟，光是那个每天静下来跟自己这三分钟到五分钟，其实它就会是一个很扎实或者是很深沉的自我陪伴。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很常见的毛病都是太焦虑，你每天都在想你要做什么然后要完成什么，可是你有没有花时间陪自己去问自己我今天感受到什么。
以前那个老师在学校的时候问我们说，那你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记得在中学的年代我们都是耸耸肩，现在年轻人好像也这样，我也不知道。
现在你问小学生有八成会说要做 YouTuber。
是这样的、趋势有改变。
对，就是做 YouTuber 啊，做抖音啊，反正就做频道主已经是小学生的梦想，这就跟我们小时候想要当明星其实是一样的啦。
那还不错，他们还敢说，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敢说。好比说这个，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去当浪人，
不行。
对，
可能老师
大人会说这个太没有出息了，应该要叫我们有一个比较 decent 的一些 title 的 这个目标才可以
当总统之类的。我记得国小的作文题目最喜欢出的就是如果我长大成为总统，就写这样的文章。
对，我都写说我要当国父，老师说这没有国父这一个。
对，我就想说小时候不是好像老师都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写说我要去后院看鱼儿往上流还是什么，就每个人都要成为世界伟人。 但我可不可以成为自己的伟人，就是自己的英雄之旅。
对，
所以回应刚刚崇义老师说的，如果我想不到未来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没有办法把目标定短一点。你只要想一年之后365天，我可不可以先想象一年后的我大概长什么样子。对啊，崇义老师，你想象5年的后你在干嘛？
我想象5年后我可能还在干一样的事。
哦，跟一样是表示你对这件事情有热情有喜欢的。
应该是啦。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会，但是做一样的事情不代表没有变化，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着说是不是自媒体自己做喜欢的，反正自己弄个频道，然后自己爱讲什么讲什么。但现在其实 Podcast 也差不多是这样了，我觉得也是慢慢在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之前还跟那个海蒂 老师说过说不定哪一天来可以讲讲那个相声。
Stand up,
对，或者是那个 Stand Up Comedy, 就是单口的这种脱口秀之类的。那海蒂老师也有兴趣是吧？
对啊，就做人生这么短，当然要做一些有趣的事啊。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或教育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任务导向。小学的时候就是开学等放假，放假等开学。
对，
然后国中就是等第一次段考，第二次段考考等高中，然后等到大学，然后到大学毕业就不知道要干嘛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 team player, 就是你不排斥这种，比如说跟阿飞老师合作写书啦，比如说我刚刚说随便抛一个 idea 说要做这个脱口秀之类的，那你都很愿意去一起搭配
去玩啊。
你原本就是这种个性的吗？你好像不是说单独自己单打独斗那种型的。
应该说我习惯自己工作，但是我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算是介于中间吧。但如果今天我们要是个 team project, 我自己知道我很容易乱生气。就我以前我很习惯凡事都自己扛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要有结果的东西。然后不是有句话吗，就是说什么一个人走的
一个人走得快，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一群人走得远。我以前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讲的人一定没有遇过猪队友，就是我觉得讲的人一定没有遇过猪队友啊。一群人走得远，就是你如果被一群人拖累呢？但我后来我可以体会这句话，那个一群人走得远的意思是说，你不用自己扛，于是每一个人只要每一个人都不要 100% devote, 每个人 80% 就好了。这个 team 如果10个人，我们就800分。
对，
我后来就我可以喜欢这一句话，就是我还是在我的部分很努力的工作，但是遇到别人的时候就大家在一起。那我很喜欢做有趣的事，我觉得人生就是拿来玩的啊，你人生太硬好无趣哦。
对，我懂，我觉得这个感受很深的，因为老师那时候问我说要不要来录 podcast, 然后我其实也很紧张很焦虑，然后后来老师就说他也觉得就是抱着一个好玩的心态。
Yeah.
就说好，那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今天就是好好玩得开心。对，
因为玩就没有对错没有输赢啊。
对，就是反正享受那个 game 嘛，对不对？
是啊，那是啊。
我们说那个年轻人喜欢用这个GG 的说这个
good game,
对，其实就是 good game。
是，
那我们都忘记它原本的真实的意涵，就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很棒的游戏，不管你的结果是如何，那最后的结尾都是 good game啊。所以你不管有没有破关这个，或者是说你中途就被这个障碍给阻拦了，那其实都是 good game 啊。所以我觉得保持这个心态挺好的。 我看你在书里面有好多的金句啊，比如说你有提到说能够放手才是一个真正的掌握。他说你是不是都这样出门背了很大一个包包，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的放在里面。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什么电影我忘了，我看过那个印象，他好像就是那个 Up in the Air, 他在学校里面演讲的时候，我忘记了确切这个电影是不是这个。在学校里面演讲的时候，他说这个人生啊，你看我们一个包包放在桌上，是不是很多时候都会把很多东西一直放进来，比如说你的这个背房贷啦，背车贷啦，背还有就是你的孩子的这个要上学啦，你的全家的经济的来源啊，等等等等的。或者是你是学生的话，就是每天要记得数学英文啊什么什么都放在这个包包里头，它越来越多变成是你的重量。那人在这个过程里头慢慢的你的负担就越来越重，你不自觉的。那你里面说要懂得放手，这个想法是什么？
其实是 我是一个什么都要背在身上的人。
哦，你是这样的。
对，就是我什么，你在疫情以前啊，虽然那时候大家不习惯戴口罩，但我身上一定会有口罩，会有 OK 绷，会有棉花棒。
欸，我现在包包里面也有。
哦，真的哦。
对，我也有 lip balm， 那个就是护唇膏，什么，
啊，
什么。牙线啊什么的我也都有。
对，那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承袭我妈妈的习惯。嗯，我妈妈身上她连可能指甲剪都会有。
哦，oh, OK。
对，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尤其是当妈妈之后这个习惯很容易，因为第一你就会觉得啊，临时要去买好浪费哦，然后就什么都扛什么都扛，然后直到我后来发现我的肩膀也不行了，然后我的脊椎，我有一阵子刚生完小孩生那个时候还坐骨神经痛，就是椎间盘突出很严重，还要去复健这样。然后我先生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又不是驴子，你为什么要把什么都扛在身上。嗯，然后我就愣在那边，我说对，我期许我自己的意象是一匹马，可是我把自己背了跟驴子一样，真的好辛苦哦。
嗯，
所以那个说要放手，其实有一时候有一部分也是自我提醒，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扛，其实就是会把自己压死，那可不可以适度的放手。嗯，因为我自己在做个案有时候观察也是这样，就是什么都想要追，可是没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在追的时候，
嗯，
那真的就会花很多的能量或时间在内耗或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做妈妈的好像免不了了，那个妈妈包总是一大包。 Queenie 你也会这样吗？
对，但是我现在哎，老师我跟你说，我 一开始我就买那个妈妈包，我就挑一个男生可以背的。
什么意思？
就是，
哦，就是给老公背，
给老公背，然后自己就背一个小钱包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老公说你每次背那个连钥匙都放不进去的小费包要干嘛。
okay，
然后因为爸爸包都给他背。
对，那你现在出门自己还会带大包小包吗？
不会，我以前也是很喜欢大包包，然后什么都要带，就算没下雨我觉得好像伞也要带。对，就是以防不时之需。但是后来我就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出那种小费包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带那么多出门，所以我现在就是手机钱包钥匙有就好了。
啊，这个可能就是要 从日常培养起。像我现在习惯了，我太太都会背大包，然后每次我跟他要什么他都有，我都说哇你是小叮当是不是，你怎么哆啦 A 梦吗，你怎么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可能也要去觉察自己是不是不是只有物质上的嘛，对吗？就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也想的塞的很多的你想要的东西，那正念是不是也是要练习让自己更放掉多一点点。
嗯，正念我觉得是与其是放掉多一点点，应该是多去觉察。
嗯，
对，多去看见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什么才是你可能最需要的。
嗯，是。好，这本书我看有分了几个不同的主题，海蒂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四个主题是怎么来设计的？比如说 on and off 第一个，第二个是 hide and seek， 第三个是 in and out， 第四个是 me and we， 怎么想的这个？
这其实这本书叫《与自己交换日记》之前我们在提企划的时候另外一个前就是第一版本的 主题跟名称，
嗯，
叫做寻找自己内在的游乐园。就如果人生是拿来游戏的，是可以 enjoy 的过程，那你的生命的游乐园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规划像 Disney 有很多个主题区，有没有？
嗯，
我们就有四个主题区 on and off。 欸，开机跟关机，因为现在的人太累了，什么时候开机什么时候关机。嗯，hide and seek 生命里面其实有好多小小的细微的事情它有带你去发现。
嗯，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找出来。 in and out 是你自己可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内部外部它有不同的角度，因为凡事没有绝对只有相对嘛。所以欸，你看到有不同的角度的时候，其实人生很多 苦痛或者是一些你放不下的执念都可以放下。那最后写到第四季的时候或者是最后一篇的时候，我们希望读者可以除了觉察自己然后人生态度有些松动改变之外，他可以向外探索。
嗯，
所以从 me 到 we， 大家有没有发现 me 跟 we 其实是这个字反过来看。
嗯，
那就是由自己向外面。这个里面其实也涵盖了一点阿德勒的概念，是人生最理想或者是最我们觉得比较达到身心平衡跟健康的状态是你的心中是拥抱社会的。
嗯，
你知道你在族群，你知道你在群体里面，你心中有别人，然后你不觉得自己是孤单的。
嗯，
所以那个从自己出发到世界去拥抱世界的概念，所以这分成这四个主题这样。
嗯
嗯，
哦，所以这个是不适合跳着写对不对？因为我在翻的时候我就想说，欸，我好想看一下后面有什么题目。
但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书本来就是活的嘛，东西的重点是你怎么使用啊。大家有一些人像我自己是那种很按部就班的，我连看课本啊看小说我是从第一篇 从序开始，第一个字开始读读读读读读到最后一个字，那这是我的习惯。可是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跳的阅读，我现在生命现在需要什么，需要探索，需要觉察，我就去做。有些人可能他现在遇到挑战，他就翻到挑战那一篇，但我觉得就是读者可以自己决定怎么玩，所以你喜欢顺着写，你喜欢跳着写，当然都没问题啊。那如果你觉得哎，我目前可能我目前还不知道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就顺着写嘛。可是你的未来已经很明确，你已经知道了，你可以先从你最生命需要的会有帮忙的部分开始，然后再开始探索。
你说到书跳着看这件事情，我联想到以前我对自己有一个制约，我就想说我好不容易买一本书，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先读完，我才能读第二本书。然后我就发现那本书哎呀读不下去，然后也又不能读第二本书，我觉得好痛苦。
我也会啊，我就想说每一次我看书，然后都我其实是这几年大量开始看书才知道说原来书要跳着看。我还被我爸笑，他说你以为是小说，我说对，我把工具书当小说看，就觉得每个字都要读完，然后如果我没有读完的话就对不起荷包，对不起作者， 对不起祖宗，就不敢买下一本书。
老师，这让我想到我在追剧的时候，我老公最常讲一句话说，你为什么那个剧都不看完再看下一部、我就这一部看一看我就跳下一部，
对，
每一部都可能看一半看一半，可以隔很久再回去看之前的那一部。
对，
然后老公就会说你怎么那么久还在看这一部，我说哦，因为这个之前还没看完。
所以有可能弃剧吗？就看一看然后就不看了，这样
也有可能弃剧，但也有可能捡回来看。
其实我弃的剧还蛮多的、对，因为 我觉得那个有限的时间我想要看那个喜欢看的、蛮多剧大概前面几集看不下去我就大概不看了、但 有不少是会二刷三刷的啦、
所以要懂得放过自己，所以跟书一样，有些书真的看不下去就算了、
就对对对对，
跳过它吧。
以前总是有一个罪恶感，觉得好像在浪费这个作者的心意，或者是好像自己没有、应该说持之以恒这件事情让自己被制约了、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对文字都有一种联想跟想象，觉得文字就是知识，所以很像我自己有那种囤书癖，看到就买，到就看到就买，看到就买，然后买到以为读到，可是我的书、你知道我现在叠到满满的根本就读不完，
对，
然后还加上出版社寄给我的，我现在都跟出版社说拜托不要再寄给我了，
对，
因为我没有读完我好内疚，真的太多了。但那个囤书也好，或者是你就是一直买，我觉得那个人对文字你会觉得舍不得放掉，你会觉得好像这样好像对不起自己的智慧的结晶，那真的都是被制约的。
对，我看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说要自省，因为你这个日记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自省的一种日常工作嘛。
是，
那你特别提到说自省、不是只要调整错误也要赞赏好的部分，这个让我想到其实好像真的是这样、常常我们在自己记录，譬如说以前、那个颜回不是吾日三省吾身吗，其实三省吾身其实看的好像都是在讲说我今天哪里地方做的不好，我要去调整，那这个固然是好的，但其实我们也很常去忽略到我什么地方做的好，我没有去看到我自己的部分，所以你说这个自省不是要调整错，也应该要反过来去思考哪里做的对做得好，然后让自己也欣赏一下自己、这个是你在书里面特别提到的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都好容易过度自我批判、我都觉得说大家好像都内建一个自省模式，然后做错事情就一直在 bug 自己，然后一直在念自己。
对，
但其实最大好的你要看到，因为鼓励是什么，鼓励就是你好的部分你看到你才会持之以恒、然后鼓励是我做到不好的部分有人可以接纳我的犯错，于是我愿意改变，所以去肯定自己好的、以前我们都会说哦，人会自我满足，其实才不会了，真的会进步是因为你 do good to feel good、不是因为 feel bad， 不是讲错了，应该是 feel good to do good、不是 feel bad to do good， 所以看到自己做好的很重要啊。我现在都会练习每天找三个你觉得自己还做得不错的地方。 Queenie 有吗？目前到这里、
我最近是跟小孩在做这个练习、对，因为就是睡前我就会跟他讲说妈妈今天就是想要谢谢你三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做得很棒，然后他就会真的非常期待，就是我讲完三件他会说还有吗还有吗，我就说有，但是明天再讲，先讲三件。对，我就想要帮他也是顺便建立他的一些自我价值、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练习。
Queenie 你要不要分享看看自己喜欢自己的三个部分？
我最近最近有发现到以前不喜欢的一些特质可能是复制到爸爸妈妈，但是我最近有慢慢就是上一些工作坊之后有看见其实这些也是帮助我一直走到现在，所以其实我也会容易焦虑，也会有完美主义，然后也会觉得 自律很累，因为我觉得我爸就是军人，他就是非常自律的人，他就是发现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啤酒的话，就可以去马上去跑操场20圈那一种。对，然后我觉得对这个特质，其实我觉得压得自己很重。嗯，对，但我最近发现我现在可以走到现在也是因为有这些特质，所以我现在也会去欣赏走到现在的自己。
有纪律的人，哎，我是有啤酒肚就放弃
再继续多喝两杯，
要欣赏自己的啤酒肚。
对，然后就看看，其实中年人都有啊，我也不没有算很大
对啊，就是喜欢自己我觉得很重要，可是我们的文化都 不会习惯去喜欢自己。
对，
我前一阵才刚好就是刚刚从一老师讲到那个 stand up comedy，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 Asian 的就是脱口秀的那个 comedian， 他就说他就有个段子，他就说他的女朋友问他说 Hey babe, what's your love language? 你的爱之语是什么？然后他的反射说 Come on, I'm an Asian, 我是亚洲人I grew up without any love of math, 那个 love language、okay. 就是我生命是没有那个 affirmation 是没有感。
你说这个我好像听过，
对，我当时觉得好好笑，因为我觉得那个踩到我们很多亚洲家庭的不能讲痛处，可是我觉得是习惯，是我们不习惯在生活里面看到亮点啊。
文化上不一样了，你看那个像是美国的那些广告，对不对？他比如说歌就是 I feel good， 就是让你感觉到好，所以你会有这个动力能够做的再往前走。比如说像可口可乐有的这个广告 You can't beat the feeling， 就是这感觉太好了，所以我还要继续再尝试做。可是东方的社会好像是你不可以感觉这么好，你要这个你要不断的内疚自省，然后再往下一步阶段走，好像这是一个不同的逻辑耶。那我看阿德勒心理学好像就是鼓励大家，就是鼓励，但是也不要针对那个结果太过的赞扬，是不是？
因为阿德勒他其实很妙的是，西方人说他是西方的学者说阿德勒是西方的孔子，这样就是认为说他的想法，他去看中那个所谓的，
我还以为是苏格拉底
哦，因为他会用苏格拉底去提问，可是就会说他是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崇尚仁爱这个概念，跟阿德勒的 social feeling 社会情怀很接近嘛。
是，
对。那阿德勒有个概念是，我们每一个人出生都带着某一种程度的自卑，就是那个我不足，我不够好，我不喜欢我自己的部分，那个 inferiority 的那个自卑的部分。但阿德勒说重点不是你的自卑啊，是你怎么驱动他，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可是不要去批判自己。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我还是可以看到我自己不够好的，可是我不用讨厌他，我看到这个不好，它让我怎么样进步，所以我去肯定我自己，鼓励才是最大的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是，
你刚刚说那个 inferiority， 它的对应就是 superiority 嘛，就是一个优越感，或者是有一个自卑感的人，这两个其实都是极端的嘛。
是，
所以要怎么样，就是像东方人说的，我要中庸。
他是说你可以想办法让自己感觉到很好，但是不能忘记别人，所以才有 social feeling 的概念在这里。我觉得很好，可是我可以把我的好帮助到社会，然后让这个社会就是让我自己感觉到我存在世界上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归属感的。那我就不会去像有一些人不是会好所谓讨好型的人，他就是一直希望别人肯定他，但我自己肯定我自己，
对，
我还是会贡献，我就不会去追求这个部分啊。
OK，
老师，那我们要不要来翻一下，然后来现场来回答一下问题
啊？可以啊，你说找一个 chapter， 我们来试着看看里面在谈的议题，然后来做这个每一天的书写的部分，是吗？
对呀。
好，
我在写的时候，
这样会不会有点破题？
不会，但我想问两位一题，这样，我在写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题目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有个人好讨厌，我非常生气，就觉得老天爷干嘛派这个人进入我的生命，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转，我就写里面有个题目是，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值得你值得敬佩或欣赏或模仿学习的地方，即使是你再讨厌的人。所以两位有没有机会去想一个你真的很讨厌的人，但是试着中立的说说看，他身上有一个或者是某个让你觉得好啦，好像如果我有这个能力也不错，或者是我敬佩甚至欣赏的地方。
这样感好讲一讲
没有，不用讲这个人，或者我们可以消音，这样后置消音。但我的意思说，其实这个观这个态度是应该说这个问题是要让大家去想，你不用喜欢这个人，可是你可以欣赏那个特质啊。 所以有没有大家可以想一下，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部分是哇我怎么这么聪明会想这种题目，另外一个部分是对啊，当我其实那一天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对于那个讨厌的人我没有那么讨厌嘞，我就觉得哦好啦，我也可以接受你存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我还是不会跟你有交集这样。
那海蒂你来示范好了，你有什么形象的人你觉得是不喜欢的但是他里面有其他的正向特质？
我知道我很受不了那一种伸手牌，
伸手牌
就是我不会我不怎么做你教我你帮我，然后有一些资料或资讯或做法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做到，或者是你只要 Google 一下，或者是就是很多事情是很容易可以靠自己的。
这个比如说在很多的这个论坛或社群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人对吗？
是啊，
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该怎么做，那下面就会有一些人说这个你很简单可以 Google 就好了，而且这个是什么什么月经文的，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人来问的，怎么自己不去查一下。
对，然后那个伸手牌会延伸到如果他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我自己发现我会生气耶。
对，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然后认识了一个一样同样的留学生，然后那时候手机没有像现在就是都是 smartphone 这样，以前就是普通的那个按电话的那种，就是按号码的那种电话，然后很多留学生
stupid phone
好了，我可以说 stupid 、可是那个时候算是很棒的东西这样、
okay.
那很多留学生就会想说我办手机我不一定要办家用电话，但是费用是不一样，你知道美国的手机是接也要算秒数的，也要算算钱的。
Back in the days， 那以前啊，
那个以前，因为他说是20年前，我回来太久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所以就会有人说，那我要不要办家用电话？然后我有一个认识但不熟悉的，像是留学生的朋友，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Hedy， 你觉得我要办家里电话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你办的好处是什么噼啪噼啪，然后不好是什么，就是告诉他 pros and cons 你还是要自己决定，然后我讲完之后他说可是我不知道你可以告诉我要不要办、我就会我那一刻就哇很不耐烦，然后我就会想说为什么我这么不耐烦，我就发现我很讨厌没有办法帮自己做决定的人，然后我也很讨厌他伸手，就是你不能做决定让你自己就算了嘛，你不要叫别人帮你做决定，你的生命为自己负责。然后我后来生命只要遇到这种人，我就一直去想说到底是什么让我这么不喜欢他们。
他纠结的是什么？办市话跟办一个 landline 跟一个 mobile phone， 他的纠结是什么？
I don't know、可能要把它找回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谈的议题的，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也没有目标，
有可能
对吧？或者说我们不了解他的目标，
是
他的困难点在哪里。
对，但你知道那时候也才就是小留学生，不是小留学生，就是20几岁的留学生，那时候可能智商还没学到位，就是还没有办法去接住别人嘛，就觉得我管你，你自己决定付钱是你妈也不是我这样，但我没有这样讲，我那时候就说啊你自己想了这样。然后后来我觉得我为什么我需要去重新思考这一类的人会让我这么不开心，是因为我发现在我生活里面，我对于没办法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情，我是那违背了我的价值观。所以其实我要学习或欣赏的是，我会适度的去接受自己也可以依赖别人，
能不能也依赖别人、
也可以依赖别人，
对，
适度的相信别人也可以帮我偶尔提供我不错的建议，我不用什么都自己扛。所以我讨厌的伸手牌其实就是荣格说的，你讨厌的角的内，你讨厌的样子其实就是无法成为的自己。那可是那个无法成为自己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啊，那个是也许你在内心里面很多有一点小小的渴望但你不敢承认。
你说的对耶，其实我也蛮不喜欢那个就是来问选择，但是我给你选择了，给你分析你的好处跟坏处了，然后结果你还是还在那里犹豫，这个纠结不已的、
我也常碰过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好烦，那你到底要什么？
或者是你干嘛问我这样？
我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想要找一个认同，他可能一个问题问10个人，然后只要9个人都是反对他，他就会再问，继续问，问到第10个就是跟他答案一样的，他就会听那个人的话。
对，
他其实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这个很常在闺蜜之间，对不对？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
就是这时候他到底是要 support 还是要 feedback 就不知道。
对
对，但后来我就觉得，也许我要欣赏他们是，他们可以接受自己还没有办法做决定，他可以慢慢来，他可以接受自己去依赖别人。我们需要有时候就去看到那些，虽然你很讨厌他，但是他身上有些特质是我们如果有一部分拥有了，也不会是坏事，说不定会让我们人生更轻松啊。
对啊，像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不要跟人家比较嘛，一比较你大概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失落，对不对？常常会有失落，更何况更何况我们自己在做自媒体，常常会比较，对吗？哎呀，这个按赞数怎么这么少？
尤其是最近那个被降触及这件事情太可怕了，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免不了啦，我们都难免会跟自己拿自己跟别人比。那所以你知道，我很喜欢以前那个谁演的电影啊，那个 Al Pacino 跟那个基努里维，他演那个魔鬼代言人吧。所以最后那个 Al Pacino 是 Al Pacino 吗？好像是啦哈，他不是说啦 Vanity that's my favorite sin， 就是虚荣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罪，原罪哈。他们基督教讲七个原罪嘛，所以虚荣心是我最喜欢的原罪。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很爱这个虚荣心。这个虚荣心怎么来的？跟人家比较，因为我好像比别人好，我就觉得我自己 superior， 我自己更优越一点。那但是好像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这个社会、这个文化、这个教育教导我们的，要时常跟别人比。爸爸妈妈都说，你怎么比那家隔壁的这个小明还差？人家都考上什么一中了，你还上还在念什么学校？所以都是这样比较而来的。那怎么样才能够不跟人家比较？这个好像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的。
这真是大灾问，因为只要存在世上有群体，就一定会跟人家比较。但我们回到就是比较就是心理学的 角度或者是那个哲学观来看，其实就像阿德勒说的，我都会觉得 feeling less， 我想要追一个 feeling more， feeling plus。那 feeling plus 在现有的生活里面，你就会忍不住把别人那个比较好的样貌当成是你的 ideal。
对，
但你仔细想，你像羡慕的是他那个样子，还是你希望自己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你把那个跟别人比较换成跟自己比较，有时候心境上就会调整啦。所以我可能要追求的不是我跟别人一样的按赞数，但我可以追求的是我明天的赞比今天多一点，这样。就是跟自己比啦。
OK。好。像那个你刚刚说到那个谁啊，苏格拉底，我记得苏格拉底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实验叫做麦穗的实验。那就是他的学生问他说，老师，你看像我们人生一辈子都在选择嘛，那我要是这一辈子里面选择不到最好的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才能够选择一个最好的？当时苏格拉底就把他的学生们叫到那个麦田前面，告诉他说，我站在麦田的另外一头，你们从另外一头走过来，然后你们看到哪一株麦穗是最高最大的，你就把它折下来然后拿来给我，我们看这是不是你要的。结果第一个学生走过去，他就一眼就看到那个一个麦穗，哎，这个还蛮高大的，蛮长的，他就把它折下来。那这个规则就是你只能一次只能折一只，然后不能够再回头，也不能够再换。所以他就拿了这个麦穗穿过这个田，他发现哇，中间还有更高更大的麦穗，可惜不能换了。那苏格拉底问他说，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哎，我太早摘这个麦穗了。结果第二个人就汲取了这个教训，他就要找一个最高最高最大的麦穗来摘，这也是选择。他结果看到前面的麦穗很高很大，他想说他应该还有更高大的麦穗，所以他都没摘，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摘到麦穗。苏格拉底问他说，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哎，我太晚摘了，我没有选择。那第三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基准的，他把这个麦穗田分成三个区块， ABC 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做 benchmark，第二个区块是作为验证，就是我看第二个区块是不是比第一个区块更好更高一点。那第三个区块作为选择区，就是我不论怎样，我只要比第一区块的那个 benchmark 更好的更高的，我就会选择。那但是我说人生有的时候很困难的是，你未必每一次都能够这么做，你人还是有很多的失落。你当你去比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个失落感的存在。比较困难的是，我能不能够去面对我的失落。我不知道像海蒂啦，或者是 Queenie 啊，你会在人生的选择上常常会有这种失落吗？是不是都怕自己选择不到，譬如说交男朋友或女朋友一样，是不是怕第一个不是最好的，那就一辈子就跟一辈子就跟他在一起就很可惜？
这不好说。
你是第一个就结婚了吗？不是吧？
也不是，但是我老公是。
他你是他的初恋啊？
对，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
OK，
所以他比较常被问这个问题。
说会不会后悔是吧？
对
所以 海蒂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选择的议题？
我以前也会有选择困难呢，就是啊，但我现在去餐厅吃饭还是会选择困难，就是可能桌menu 上面可能有三四种，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最后我点的时候开始是第五种，就是在点菜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困难。可是我现在对生命的选择，我比较多是会去往 consequence 去想，就是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可不可以接纳这个结果是什么，不论好坏。我觉得很多人会选择困难，或者是觉得啊好难选择，这是因为你不想要承受那个后果，那个后果包括你可能这个不是最好的。
对，
所以回到那个自己去接纳自己的那个感受，是你能不能接受你选的就够好就好，真的没有最好，人生哪有最好，没办法，只有够好啊。
选择够好的
是
好啊。不好意思，刚刚那个 Queenie 说要我们找一篇来做一下练习嘛你看到的是哪一篇？
我看到其实有一篇我觉得蛮有感的，就是逃跑。
OK，
因为我记得几年前有一部日剧，台湾是翻译叫做月行娇妻，但它日文的原本的剧名就是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然后这篇逃跑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你应该跟海蒂老师有很多的共鸣，因为他在日本念书的然后你是日剧迷，
海蒂老师也是从那个日剧发想嘛。
是
对，因为我就看到它里面有一些题目，就是当你什么的时候最有想要逃跑的感觉。
因为好，逃跑这一篇就是很多人说啊，逃跑那我是摆烂。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厘清一个概念，逃跑不叫摆烂。逃跑是你想说暂停，可是你要为逃跑或者是你为暂停做选择。我自己就拿自己当那个例子，我其实在前一阵子有一个作品吧，或者说有一个工作，其实是六月要交稿，然后我就发现我根本没办法六月交稿，那我就逃跑。那那个逃跑就是编辑跟我联络也不回他，然后其实那时候真的是逃跑，因为我觉得压力太大。可是后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其实重点是你需要这个更清楚的时间跟休息，你确实现在没办法赶给他，那你要不要好好的告诉你的编辑你需要多少时间，或告诉他请你再给我更多的时间，用一个比较积极正向的态度，所以是 proactive， 就是积极主动去面对你现在的挑战，然后你为自己画下暂停。所以那个逃跑的意思是说，你面对你自己现在正在经验的压力，你可不可以先是觉知到你已经有压力了。很多人有压力不知道，就还继续卡。好，那你觉知到有压力之后，你帮自己做暂停，所以你要为这个逃跑负责。所以适度的是可以休息的，但现在我们的就是大部分我们都是二元思考嘛，不是全扛全部做，要么就是摆烂都不要做。
是，
所以有一些提问是说，哎，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需要逃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能够觉察到你的那个 break point， 你的那个快要断掉了的那一刻，你先发现了，你就不用等到崩溃了。所以有个题目是这样子。对，但是重点还是你逃跑之前，你还是要去想一下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我对于逃跑这个议题，我脑袋里面的画面是不是日剧，我脑袋里面的画面是那个 Forrest Gump， Run Forrest Run。那我在想说，逃跑其实一定有个方向嘛，对不对？我逃离的这个地方，我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方向。所以 maybe 我们在逃跑的同时，也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方向我们可以去开阔。所以逃跑我觉得以前就是像海蒂老师说的比较二元，逃跑就是懦弱，但现在观点可以改变，其实逃跑也可以是一种勇敢，对吗？因为它代表着我还没有要放弃啊，我只是离开这个有危险或者是有冲击的地方，我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以前那个国民党输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不是撤退的时候都不说撤退嘛，都说转进。所以这就是一种你可以说是阿 Q 精神也好，或者是说一种激励自己的方法。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在找一个新的方向。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转个念，你也可以让自己更愉悦一些。我看这个书里面也有一篇讲愉悦哈，让你自己内在空间更愉悦一些。大概是这个概念吧。
逃跑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很多人在生活太多压力的时候，他会以为我休息或转弯叫做没有积极把眼前的事情完成，那是因为你把你的成功定义得太死了。你以为我只有这个选择，但所谓的换方向，我们如果不要用逃跑这个词，你叫做换方向或者 tune in， 或者是总之我们很多的词嘛， modify 或者是调整，它都是为了让你知道看到生命有不同的出路啊。休息一下，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那时候博班为什么没有念完， 我也是逃跑回来的，但因为我同学跟我说你是按暂停，你按了暂停键之后，你如果发现回台湾你真的没办法找到工作，或者是你不喜欢，你就再回来把博班念完就好了。我就觉得对耶，所以那个暂停对我来讲是呼吸，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再没回去了、那这也不是逃跑，是我人生找了另外一个选择，我也非常喜欢我的人生，所以那个时候逃跑我真的感谢那时候逃跑。
所以在逃跑的时候有可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是绝对是。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余裕的空间，在内在里面创造一个余裕的空间。我记得心理学有一个说法叫 window of tolerance， 就是讲我们的 心灵容纳之窗吧，能不能够把这个窗能够打得更开一点，不会因为刺激一来你就会过激，然后超越了这个心灵容纳之窗，然后变得是比较亢奋比较暴躁这样。所以在书写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平静的心？因为我看你这个每一周都有好多个题目，这些题目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可以更静一下，更静下来一点。
是啊，除了每天自己更静一下之外，其实这些题目都不难。好了，当然你要花半个小时去思考也很棒。可是有些题目，比如说像好第一周的某个题目是，你刷牙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第一周的主题叫觉察嘛？
对，
你刷牙的时候可不可以陪自己的牙刷跟牙膏感受一下两分钟就好，因为刷牙只有三分钟哈，就是牙科建议三分钟，
真的、
就是。我记得是这样吧、我们要可能下次要找牙科医师来讲，牙科医师建议应该是两分钟还是三分钟，其实我不需要改变花很大的力气或时间，就是每天五分钟，它就是细微的改变，它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旦开始动了之后它带来的效益一定会越来越大、系统里面只要有一点点灵活的展现，那就会改变整个大系统。所以这些题目都不会很难，都小小的，但重点是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陪自己，那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书写其实也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现在的人都很习惯用平板或者用荧幕打字，可能这样比较快比较有效率，可是事实上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在其实2021年的时候东京大学有一个脑科学的教授，他发现了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实体用纸笔的书写，他对你大脑的活跃程度会比用平板多增加15%。所以用真的纸本的书写，你的大脑留下的记忆刻痕是比你用打字来的清晰的，所以书写这件事情的力量真的很大。不要小看每天的写几个字，那个写几个字，第一我们中文字还是会记得，之外它对你大脑的那个神经回路是有活跃的影响的。
所以最近几年好像很流行那个自由书写，也是类似这个道理。
是，而且我们都说治疗也可以是自疗，自己疗愈自己。你书写其实我们在阅读，它就是你跟作者在反思对话嘛。那这本书其实是你跟自己在反思对话，让你去想想，比如说我中间有一篇叫旅游好了，我就问大家说，那你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旅游还是一群人？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事件，你从来没有静下来去思考你自己，这一些对话会帮助你认识你自己，就算不是认识你自己，你会把很多事情不再视为理所当然，你生命就多很多乐趣耶。这个经验是我在好几年前我第一次，应该说生了小孩之后妈妈都舍不得自己出国嘛，那孩子越来越大，我先生就鼓励我说你自己去走走看啊。那隔了很久之后就回到日本，然后我在日本的便利超商发现冰咖啡是，就是我们在台湾你要喝冰咖啡是不是去柜台要跟那个店员说我要杯冰咖啡还帮你弄好，在日本是你要到冰箱去拿出一杯冰块，然后去柜台扫 QR code 扫那个条码结账之后，你再到机器去按，然后它就有杯冰咖啡，是自己操作的
超商里头，
在超商、然后那个差异就让我完全觉得哇，它打破我的理所当然，它让我觉得哦，其实我们在台湾觉得好像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出国之后就有些不一样，可是那也是我去观察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不再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人生好有趣哦。那一次我就觉得哇，旅游好有趣，旅游有趣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重新打破我对世界认识的框架，所以你就会觉得生命是快乐的啊。你如果生命是一成不变，是理所当然，真的很无聊耶、
像那个 Queenie 也喜欢自己旅行的，之前我们也提到，对， 所以你也是自己喜欢旅行的。
我觉得当然你自己旅行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什么，就想到说啊，这个小孩如果再多好啊，这个东西要拍给先生看，这个要做什么，自己虽然是行动上自己，但是心不会孤单，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自己旅行很棒，因为你不用等别人，早上不用等谁起床，不用等谁吃饭，
哦，这个蛮重要的，
真的。然后你不用谁说要出门说还要上厕所，就是你不用等来等去，是，所以我说一个人走得快嘛，对不对，好，然后但是你出去的时候你有人可以分享，你知道自己是不孤单的，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所以可以自己旅游，自己感受到一个人，但是不一定要寂寞。
我又突然想到那个 Forrest Gump 里面的那个场景，欸，那个 Forrest Gump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有，但不太记得，那是我很小的时候从小时
Oops 他不是跑到最后吗，他跟那个他的初恋的那个女友 Jenny 嘛，后来在一起，那个 Jenny 不是后来生病了躺在床上，听着那个 Forrest Gump， 他不是跑了这个好几大周，然后最他都跟他诉说，他在那个 Jenny 在床上，然后 Forrest Gump 一直在跟他说他跑的这个过程当中看见夕阳啊，看见大山大海啦，看见很多的美丽的晚霞等等之类的。 Jenny 不是跟他说吗，啊，我好羡慕你， I wish I were there， 我真希望我当时也跟你在一起这样子。然后 Forrest Gump 讲了一句笨笨的但是又非常感人的话，他说 You were，他说你在啊，所以我觉得好感人。即便他一个人在跑步，人有时候在那个孤独的时候会静下心来，会想到很多的事情。那刚刚像海蒂老师说，那个一个人去旅行有好多的文化冲击，其实我觉得去旅行就是让自己接受到很多的不同的体验跟冲击啦。即便在同一个国度里面，也有可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习俗。像我自己开车在华盛顿州，在那个 Oregon 州，在那个加州，这样子沿路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美国自己加油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可是你进到 Oregon 这个州以后呢，你下了加油站要去加油，自己拔油枪加油就有人来制止你，你不可以自己加油。
为什么？
他们的州规定的，因为他们要鼓励那个就是就业法，要刺激就业嘛，所以在那个 Oregon 州不可以自己加，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应该没有改啦，就是我之前在的时候就是不能自己加油，所以他们会来说你不可以自己加油，要让我们加，否则我们会被处罚，所以即便是一个国家不同的州，那就算在台湾也是一样好了，各个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习俗，
是，
我觉得多出去看一看也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体验感，
是让生活感觉的不一样。我忽然想到说，对啊，台湾同一个地方对同一种食物就有不同的吃法，
yeah。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想到饭团是咸的还是甜的？
咸的，
饭团是咸的吧。
但我有朋友他从小吃的饭团是包那个花生粉跟白糖的，所以他听到饭团是，第一个想法是甜的，饭团应该是甜的。
对，
我就说哦，好酷，我们一样都是在台北长大的，但想法不一样。好，或者是肉圆那个霸王是炸的还是真的，
对，还有那个有些东西就是像台南，我爸那时候去台南的时候他就说这里东西怎么都是甜的，
对，就是，但我们没有要站说谁好谁不好谁对谁错，而是真的你仔细去发现生活真的没有太多理所当然，然后这里面书的提问就是去让你细细的觉察一些小小的变化。其实大脑在收集资料，我们在讯息的读取，为了不要就是资讯量爆炸让你自己 overwhelm， 让你大脑没办法吸收，我们讯息在吸取的时候进入大脑它会经过一个流程叫做一般删减扭曲，我们要一般化或者是删减或者是扭曲它，把它套成我们既定的那个思维，所以你大脑才不会过度的重量。但缺点是你什么都删减之后你就会太理所当然了，然后你不会觉得有乐趣，你不会看到那个例外，你甚至有很多人生的冲突，所以这本书其实目的是希望大家真的把生命当成游乐园，然后找到生命一些有趣的地方，小小的事情都很好，比如说你买了这么多马克杯，你讲得出来其中一个故事吗？
哦，马克杯有故事，
就是讲真的，你看我们家里很多很多人就是送生日礼物是马克杯，或者旅游一定是马克杯，可是你摆久了你会忘记它怎么来的，静下来回到你的生命，你记不记得你当初买这个马克杯的意义是什么，或原因是什么，或获得它的理由是什么，你会多很多 appreciation。
所以要跳脱那个既有的框架了，因为刚刚这个海蒂有提到大脑那个神经可塑性嘛，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删减，英文叫 pruning， 就是慢慢把那个神经突触去调整到你习惯的一种模式，可是你如果一直在习惯的模式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去 就是认同自己或认同他人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那这个就少了很多的多元，或者是少了很多的弹性。那有的时候你会因为这样子去框架住自己，像你刚刚说饮食也是啊。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这个后妈刚结婚的时候，我后妈来家里做早饭，弄稀饭，然后就问我们说这个稀饭这样下会不会合胃口，然后我们吃了以后就觉得这稀饭怎么那么甜，因为它稀饭里面加糖
哦，像小米粥那种感觉这样
啊，对对对，但是 是白米稀饭
米、
那当时就突破我的想象，怎么会有人稀饭里面加糖？他说他们在北方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吃。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嘛。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见那个一个事情，你把它分对跟错的话，你可能在这里就有很多的批判。
是，
对，所以不光是饮食啦，我觉得看尤其是选举年哈，看了很多事情，也都需要更多元一点，去探究一下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形成的。我觉得他就会让自己更开阔一点。那这本书这个我在看有很多好有趣的地方了，比如说你书中一开始就提到要好奇嘛，这个就是观察对不对，让自己可以多观察不一样的东西，增加自己的我们刚刚说那个资料库，让自己的资料库可以扩充。
大脑是这样嘛，就是你怎么练习它就会越擅长那个地方。
对，
所以好奇也好啦，或者是在书里面有一篇叫创意创造，其实我很喜欢那一篇的那些提问，是因为它会让我们去做一些其实你以前会做但现在已经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个题目是，你可不可以在纸上画一个圈圈一个三角形，然后开始 illustrate， 开始把它变成你喜欢的东西或样子。这件事情这个行为其实我们以前念书都会做，对不对？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话无聊，你就画那个课本的人的图像啊，干嘛？
对，
就是那其实是大脑让它变得很弹性很活跃，然后你找到自己生活自在的状态。但我们现在成人之后都太忙碌了，或者是觉得这样没有效益，对赚钱没有帮助，然后就不再去做这些让你大脑放松或者是变得活跃的事情。就像崇英老师这几年一直在做打破惯性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对话啦，生活改变，你就打破那些理所当然啦。那你要怎么样打破理所当然？你要有让大脑练习弹性跟创意的机会， 让自己变得好奇，惯性灵活展现才会出现啊。
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看？一般所有的人吗？还是
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耶。就是当然如果你自己不习惯跟自己对话，你不习惯是那种每天跟自己写大量日记的，那你从这本书开始小小的每天跟自己就是写两三句话。
对，
那这本书在手刷哈，我们还有附一个笔记本，这样只有手刷才有的笔记本，就是
因为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买不到了啦。
我希望是这样的。那个因为有一些人，我不知道崇英老师或 Queenie 是不是有些人舍不得在书上写字。
我以前可能也是这样。我以前哈，就是那个小的时候不是都会包那个书套吗？
对对对对。
但后来我觉得那个书套弄得好脏，大家也不换，不知道为什么。那反而也没有让这个书变得更好看。
是是是。
所以你说，对不起，有的人是不愿意写字的。
对，有一些人是不舍不得把字写在书上面，就是叫书的洁癖。像我儿子就是啊，我折到一点点，他超生气的。然后明明那书是我买的，这样。那所以我们有一本笔记本，就是说，
跟儿子还计较？
没有啦，就是只是他，我跟他的默契就是讲讲他也不会在意。
Okay.
这样，那个笔记本就是大家如果舍不得写在你的那个书上面，你就写在笔记本上面。那有个好处是你明年365天之后可以再用一次。那我有认识一对朋友，就是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们就是妈妈跟三个女儿，他们就共用这本书，但是各准备各的笔记本，然后就自己写。
这我不建议这样，
因为这样会影响销售吗？
对，我觉得一次买三本。
谢谢崇英老师。
买三本就好了。
对，就是如果你喜欢不习惯跟自己对话，那你就用这种小小的书写的方式跟自己每一天，你可以写在自己笔记本啦、月历或日记上面啦，或者直接写在书上面。那如果你是本来就是会大量阅读的人，那这也是，反正就是简单来说，这本书从零岁到99岁，好，不论男女老少都适合，是因为它就是一个中性的，然后并没有性别差异，没有年龄差异，没有族群差异的文书。你看我跟阿飞老师一起完成这本书，阿飞老师是生理男性，我是生理女性，就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探索自己嘛。阿飞老师有不少读者是男性，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其实不论男性女性都想要透过一些文字去做自我疗愈啊，所以大家都适合。而且我都跟大家说不要等，很多人就想说啊，现在年底了，我等 Christmas 那天开始，或者等1月1号开始。 种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开始，
嗯，
所以不要等，今天就是你的重生日，听到 podcast 这一天，今天就开始
立刻翻开来，
对，立刻去买书，或者是现在订，明天到，明天就开始写，然后一年之后你再回来看你自己，你一定会发现自己不一样。
嗯，其实我也会鼓励大家，有时候你去翻过去很久以前写过的这个笔记本或日记，你都会觉得你在心智上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成长。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一年之后，其实你已经写完了这一本，那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好，来，归你来帮我们做一个结尾吧。这本书跟这个你所经验到的这个跟自己交与自己交换日记的这个过程。
好啊，就是我刚才就是在想说，其实我们每次碰到自己生活中有困难，或是说有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去上课啊，问问老师啊，或是说自己买一些比如说工具书回来看。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很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工具书，而是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沉淀下来，跟自己好好的去做一个面对面的对话。然后可以找到帮助自己去走出这些迷惘啊跟困境。然后我刚才在聊的过程中，其实让我浮现就是萨古鲁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就算是张开眼睛走，都还是会碰到很多陷阱，但是如果你闭着眼睛走，就是注定不可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那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自觉的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就是沉淀的下来，然后跟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对话，让我们可以都张开眼睛，然后带着觉知走在自己人生的道路。
海莉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相信改变就是现在就开始，所以大家立刻赶快去买。没有啦，就是说每一天陪自己五分钟，改变这件事情不用花很多力气，可是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跟自己沉浸下来一些对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些题目是哎呀，这好简单啊，这个有什么好需要就是花时间力气想，可是你再仔细发现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你花时间跟力气去想，你才会认识不一样的自己。透过书写它会带来一种自我疗愈的作用跟大脑神经回路的改变，不要小看跟自己对话这件事情。
这本书是月之文化阿飞与李嘉文合著的《与自己交换日记》，透过52周提问以及365个练习，探索活在当下的乐趣。也鼓励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书写看看。好，从一开始说，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海蒂老师今天来，
谢谢大家。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吧，谢谢，拜拜，
拜拜。Thank you.